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在新约圣经里面，四福音书反复的使用门徒这个字眼来形容耶稣与他的跟随者之间的关系。然而门徒这个字眼不是只有耶稣的跟随者，还包含其他的人，例如说有摩西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西律党的门徒。其实门徒原来是一种当时的文化，每一种各宗各派都在发展自己的人，有老师发展学生，希望学生中间有一两个人将来出道了会继承发扬老师的精神，有没有？门徒跟门派的观念会结合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有好几种门派，有没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圣经没有讲的叫爱尼色人，还有分瑞党人是革命组织，那么门徒作为一种导师训练学生的模式，不是属灵的字眼，没有什么基督教的信仰特色，大家都在手把手带自己的新人。那么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在做门徒训练，中国的话有儒家，有没有？有法家、有墨家，都在做门徒训练。今天你离开学校进了企业，那个企业的文化开始塑造你，手把手的塑造你，也是门徒训练。如果我们今天讲的门徒训练只是上线发展下线，然后倍增，一个人发展三个人，三个人发展九个人，九个人再发展三十多个人，做的最好的不是教会，是保险业务员。我们今天关心的门徒不是发展下线的这种人的发展模式，那不是我们讲门徒训练的概念。我们讲的门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说来跟随我，有没有？来跟随我。耶稣的门徒的特征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要他们这一生学会相信他。耶稣呼召门徒的特征是，他让相信他的人能认识他，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认识他是人子，认识他是具有神性的，认识他取了人性，然后要明白他的使命。当门徒认出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下一句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我要被杀，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先要他的门徒信他，然后要他的门徒认识他，然后要他的门徒明白他的工作。因为我们认识了他的工作与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就与我们发生生命的关联。因为我明白了他的工作，他的工作的果效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有人问耶稣说，我们该做什么才能算是做神的工呢？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他的工。就神的角度来说，是在基督里的恩典，就我们的角度来说，是被圣灵感动对基督生发的信心。我用信心来操作神白白赐给我的在基督里的恩典，都不是我做的，是耶稣基督做的。而我用信心来操作他在我身上的一切作为，因为是眼不能见。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概念，不是只属于少数刻苦立心追求的人，而是属于所有追求他、所有信靠他、所有倚靠他的人。我们的有一种迷思是，我先做教徒去教会，有没有？后来受洗了就变基督徒，有没有？ 但基督徒软弱无力，开始接受训练，立志追求，就变成了门徒，有没有？后来门徒出现了这个天上来的呼召、意向与使命感，就变成了使徒，有没有？可是按照圣经真正原来经文的意思，没有一个人做门徒不是基督的门徒，没有一个人做基督的门徒不是基督徒的。事实上，圣经里面基督徒这个字只出现两次，绝大多数讲的都是门徒。然后其中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门徒被称为是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有没有？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的教会复兴跟宣教的过程中间，人们看到这一群人，发现只是用大家都讲的门徒的概念，已经无法充分形容这个现象了，就给他改名叫做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这一群门徒身上看到他们的老师耶稣虽然不在他们身边，可是仿佛就在他们身边一样，他们口口声声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在做事在说话。所以他们发现这个太不一样了，这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门徒训练。世界上门徒训练都是老师训练一套东西交给学生去发挥，可是耶稣的门徒训练永远不用交给别人再去发挥，耶稣永远亲自的带领他的门徒，因为耶稣永远与他的门徒同在，有没有？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他们，教训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有没有？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跟他门徒之间的这个生命关联永远不会中断，因为耶稣永远活着。所以我不是借着另外一个门徒导师和耶稣建立关系，耶稣永远跟我直接建立关系，而我跟你都是一起跟随他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叫地上一个人做夫子，有没有？就是不要叫他们做门训导师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夫子，就是基督，他永远要做我们的门训导师。第二个，耶稣的门徒训练的特性是，他呼召门徒的时候，处处留下一些象征性的记号，告诉你这是他要复兴神的天国，要复兴以色列。所以门徒中间有12个被挑选出来叫做使徒。为什么是12个？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不是因为12个人比较容易搞小组训练，是因为12是以色列的数字，意思是说围绕着耶稣的这个门徒群体其实就是以色列的复兴。耶稣所建造的门徒文化其实就是天国的文化。耶稣的门徒训练其实不是要训练一格一格的保险业务员下线，耶稣是要把神的国带到这个世界上，他借着他的门徒使世人看见神的国，看见那复兴的以色列，看见他自己。那个门徒训练其实最后的成品不是门徒的倍增，而是教会。教会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成果。所以我们说门徒训练与教会不可分割，所有的门训的精神是属于所有人的。当我们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有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啊，是门徒的字眼丰富了基督徒的内涵，还是基督徒的字眼丰富了门徒的内涵？你看这个话公式很简单了啊，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有没有？哪一个字比较俗？是门徒这个字比较俗，还是基督徒这个字比较俗？是门徒这个字比较俗。谁不是门徒？大家都是门徒，但我是基督徒，你明白吗？因为我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与他同死，我与他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有没有？那个叫做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概念丰富了门徒的内涵，所以我不能说一个人先做基督徒后来受了门徒训练做门徒，这个是概念的基本谬思。 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这个身份地位最适当的称呼。换言之，如果我今天要在教会推动门徒训练，不管我从小开始由上而下，不管我从哪里开始，门训的意向必须是属于所有人的。只要是信主的人，我做的门训绝对不会只适合少数人，是适合所有人的东西才叫门训，哪怕我从少数人开始。可是门训的精神永远是属于所有人的。有人说，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有句话，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也要交托那能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有没有门徒训练不是要一对一慢慢培养出少数忠心可教导可以被交托的人吗？不是，因为教牧书信是领袖训练，不是门徒训练。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就不是门徒训练，是使徒训练了一个牧者。牧者跟牧者之间的训练，领袖跟领袖之间的训练是排他的，是少数被拣选有呼召的人承受这样的训练。但是门徒训练是不能排他的，门徒训练的精神必须所有信主的人都要纳入，包含信心软弱的，包含学习有障碍的，包含信仰比较浅的。如果你要推动门徒训练的话，你要有一种文化性的思考，我是在塑造一个门徒的社群，一个门训的教会，我考虑的是整个社群的价值观和生命形态的改变，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所以我区分了领袖训练跟门徒训练的差别，只要是少数人操作的就是专业的领袖训练，只有少数人参加的关怀训练，教你怎么样关怀各种不同的疾病，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对不对？但是他们受了训练之后就会扮演特殊的角色，在教会配搭关怀的事工。他们到底是门徒还是领袖？他们是领袖，在教会用执事的身份来操作特殊的角色，特别的教导事工，到神学院学习圣经，回来教导圣经。教导圣经的人永远是少数人，但是门徒训练就不能永远是只有少数人了。所以我们不要混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只有少数适合的人接受的东西其实叫做领袖训练，应该要指向所有人的东西才叫做门徒训练。那我们区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理解门徒训练的策略怎么发展。所谓门徒训练应该要分成三个层次来思考。第一个层次是文化，也就是这个社群的再造，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强调敬拜的教会吗？我们是一个强调祷告的教会吗？我们是一个强调彼此相爱的教会吗？对整个教会文化社群的塑造就是门徒训练，不一定只是透过一对一少数小组的倍增，这叫做文化的塑造。谈到社群文化的塑造，就要回到我们前一课的命题，永远是由教牧团队上而下的在塑造一个社群的文化。门徒训练有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它是指教会发展策略的管理。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做社区小组还是要做学生团契，有没有？我们要做联合的长青事工还是有系统的分级的儿童主日学？我们要用三到五个人的小组还是十二个人的小组？我们的小组长一个月要训练一次还是每个礼拜都要报告一次？这个叫做发展策略的管理。很多人想到门训的时候就想到小组，有没有？因为讲的是门训策略的管理。在美国的教会，很多管理社区小组发展的、管理团契施工发展的那个人在教会的职衔叫做 Director of Discipleship。 门训的主管在管理的就是每个小组怎么发展，哪里要有小组，谁去做小组长，新朋友邀请到哪个小组，这个过程需要有人专职负责，这个也叫做门训。那么教会在发展门训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常常是这一环，是什么？就是教会门训发展的策略不明，到底我们要往社区做还是在校园，还是要在教会集中做，还是分散到家里？ 所以门训跟教会的发展意向之间必须协调在一起，教会必须先确定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才能够设计出合适的门训小组策略来配合它。然后设计出合适的门训小组策略之后，才找到合适的教材来经营这个小组，而不是反过来的，这个教材很好，先把教材拿来，然后为着它，大家就开始操作它的策略，然后因为操它的策略回来改写我们教会的发展意向，这样教会就会很乱，因为教会从来有好几套教材，有没有？每套教材都有自己的策略，每套教材都有自己的小组养成方式，结果后来教会的整个管理就好像这个好几股蒸汽在体内乱流动，对不对？就需要有一个人很高干的过来把它全部化解掉。因为这种情况产生混乱的时候，发展门徒训练造成教会的不安，因为这边有人发展门徒训练，那边有些人不买账，后来教会就，你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你是做人如何改变的，我是做新生命新生活的，就是大家就开始出现了矛盾。教会要先在整体的发展策略上面产生共识，然后规划不同的发展策略小组模式，然后选择合适的教材去经营它，那个才是好的方式。好，那么门徒训练的第三个层次是，门徒训练被理解为生命影响生命的感染过程。一个人有生命，他有属灵的经历，他愿意陪伴你，跟你一起祷告，一起通过挣扎，特别是通过一起受苦的过程。你在生命改变最，你的人生有一些生命成长的特别经历，是因为你遇到很重大的打击，你遇到很重大的难处，刚好你在一个小组里面，在你最大难处的时候，哎，小组员或你的门训导师就站在你的身旁，代表基督一样，用神的话安慰你，陪你一起祷告，然后你突破了那一刹那，你人生方向整个改变了，有没有？因为学会一起受苦，有生命的人，有信心的人，和他一起祷告，一起追求而得到的改变，叫生命影响生命的改变。门训有这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要同时的操作。越往上面的层次，为越往下面的层次预备良好的基础。教牧团队由上而下塑造教会的文化，特别是以福音和恩典为中心的文化，就有机会帮助教会可以更好的去整理他们的发展方向、策略、小组模式。当教会的发展模式被整理好的时候，就有机会让平信徒可以帮助其他的平信徒经历生命影响生命的改变。回来说，牧者的角色没有办法代替你成长，牧者的角色是为你塑造良好的属灵成长的环境，然后环境创造出来了以后，平信徒就更加踊跃的参与。有些牧者跟我说，我们弟兄姐妹很被动，我们如果不推，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我想哈，如果你愿意给他们好的环境，耐心的梳理中间发生的问题，弟兄姐妹对教牧团队重燃信心之后，其实大家都想成长，大家都想追求，大家都希望对教会有贡献。不要低估平信徒想参与，他们只是对教牧有一点绝望而已。所以教牧团队有坚定的意向，愿意忍耐要做的时候，要让自己愿意去聆听弟兄姐妹的需要。其实那些问题牧者解决之后，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参与的，愿意参与的。就像你带小孩子读书，你说孩子都不爱读书，有没有？你为他预备好的学习环境，他读出趣味来，他自己找书比你还快，有没有？这就是牧者的功能。那么讲到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重点是，一般想到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都想说我们要训练什么呢？训练什么呢？那么就看耶稣的门徒训练怎么操作。耶稣在什么地方讲到门徒训练呢？好，有两处关键的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是逾越节晚餐，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然后耶稣在这个吃了饭以后就束了腰，拿了水 一个一个为他的门徒洗脚，然后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哦，夫子，你断不可，主啊，断不可洗我的脚。什么概念？因为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地上是没有这个排水系统、污水系统的，就是我们的便便尿尿是没有地下管道冲水冲出去的，人们怎么办呢？就在家里面有大桶子就装好，有没有？然后就直接泼到街上去，或是后院。好，地上常常有便便尿尿，有钱人坐马车脚不沾地，穷人步行回家的时候，你知道脚上都是什么东西。所以替你洗脚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工作，明白吗？只有仆人可以做。而耶稣下了席，离了席，替门徒洗脚的时候，是最卑微的工作。你身上有很多的污秽，然后彼得说：主啊，你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什么意思？因为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耶稣设立了圣餐，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你们要纪念我。有没有？门徒当时不明白，那一天天没有亮以前，耶稣要被卖，清晨天一亮破晓，耶稣要背着十字架上各个他山，为他的门徒流血舍命。耶稣洗他们脚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说：彼得，如果你不让我洗干净你脚上的污秽的话，我用水洗你的脚你都不愿意，明天早上我要用血洗你的罪，你怎么会愿意呢？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哎，彼得可妙，他说：主啊，那不光是脚，全身都要洗。主说：不用不用，洗了脚全身就干净，不是说只洗脚就不用洗身体，意思是说他愿意用他的血洗你的罪，现在用他用水洗你的脚，已经充分表达这个意义。你愿意接受他服侍你，你相信他的恩典能救你，你就整个人会圣洁，你不需要做别的事情，是足够的。然后耶稣话锋一转，他说：你们说我是夫子，你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称我为主，没错，我就是主。我既然是你的夫子，我是你的主，我还为你怎样洗脚，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洗脚。下一句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什么叫耶稣的门徒训练？他在训练什么？他说：我怎样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洗脚，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耶稣用水洗他们的脚的意思是说，我要用我的血洗你的罪，我要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你的圣洁，有没有？他说：我这样是因为我爱你，我怎样爱你，你也要怎样子彼此相爱。爱到什么程度？彼此相爱的概念是，我要用我的生命去爱你，使你能够克服生命中的污秽，你的罪，用我的生命换你的圣洁。我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因为耶稣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洗净我的罪，换来我的圣洁。他怎样爱我，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我愿意怜悯你那个残破败坏的罪性，正如上帝怜悯了我一样。我怎样从上帝的救恩得到了新的生命，我要用一样的新生命去帮助你体验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爱必须要胜过对方的丑陋败坏罪的那一关，因为那就是爱的本质。如果我只爱你好的那一面，就不叫爱。我就是要去爱你生命中最残破、最污秽、最堕落的那一面，正如上帝在他儿子耶稣里面这样爱我。请问这要不要训练？这要不要学习？这很艰难的功课，有没有？我要能够学会去听你要告诉我那些事情，有没有？然后我要学会听了以后，我不论断你，哪怕我不认同你，我要为你祷告， 我要付代价陪伴你，我要等候神对你说话，我要与你一起忍耐，直到你生命突破成长为止。我愿意这样做，因为神对我就是这样。神用慈爱怜悯我，我也要用慈爱怜悯你。神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我分出去给你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是减少了，因为神怎么样爱我，我们也照样的彼此相爱。这要不要训练？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门徒训练的本质在操作上应当跟彼此相爱相结合，而不是跟彼此教导相结合。门徒训练的核心是在建造一种改变生命的关怀关系，而不是把我听到的道再告诉你。有教导恩赐的人永远是少数，但是彼此相爱的功课是属于所有人的。让我们不要混淆这两者。善于带领查经，善于解释圣经，善于回答信仰问题的永远是少数人，但是要学习去怜悯彼此的软弱，操作饶恕的功课，为你的软弱祷告，就要练习，而且是所有人都应该参与的。这才是门徒训练的核心。虽然我们今天在查罗马书，明天我们查了约翰福音，后天我们查人人和改变，十二课完了以后我们去做别的事情了，但是我一直都尾声，不管我们在学什么，我要跟你建造活泼的生命改变的关系，我要允许神使用我们学习的每一段教材所说的话，暴露我们生命中真实的需要，而我们要在那需要被露出来的时候，我委身，我要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开始认识你，因为我认识你，所以我开始为你祷告，因为为你祷告，我开始从教材的亮光启发我对圣经的认识，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有话劝诫你，我劝诫你之后，你明天不会跟着改变，我陪伴你一起用信心成长，直到改变在我们身上变得真实清楚为止。那就是改变。那个我操作过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弟兄的小组，操作方法是这样，我拿了一份教材，我说主啊帮助我，我想要跟弟兄们一起学习，那弟兄们不太容易互相好好聚会了呢，然后我祷告了，我就找了一个弟兄，好，他是一个生物学的博士啊，做博士后做他做植物的啊，厉害。然后我就说，弟兄，我想要好好学这个教材，里面有这些内容，我希望跟你好好学六个月的时间，我一旦开始绝对不结束，你看看我们一起学好不好？他看了，他蛮震撼的，因为居然有人这样邀请他，好，他就祷告了一个礼拜，回头问他说。好吗？他说好。他说我们两个人不够，我们再找第三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会互相影响太多，到时候产生一种固定的模式，就不好真正容易谈话，我们再找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找谁，我们两个一起祷告，那我们一起祷告看神要我们找谁好不好。他说好，后来我们两个就祷告。好，他祷告过了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弟兄冒出来，刚信主不久，那我们两个是信主蛮久的，但是那个是刚信主不久的。他说刚信主不久的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只要是信耶稣的就应该做门徒训练了。然后我们就一起两个人站在这边去问他说，某某弟兄，我们想要走一个课程，我们约好了六个月里面我们会固定见面走这教材，我们不会停下来，我们不会中途下车哈。我们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学好不好，你愿意吗？他后来祷告一个礼拜以后跟我说他也愿意。后来我们三个人就开始，我们三个人开始，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没有走教材，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分享说，你怎么信主的？哎，我跟弟兄认识很久，他讲他信主的故事，我才发现，哎，我还不是那么知道。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时间，他讲他怎么信主的故事，哦，原来是这样哈。然后三个人分享的时候，哎，突然间就出现了一种很美妙的关系，就出现弟兄跟弟兄之间的，然后就分享说，哦，你这一辈子这个最大的属灵失败是什么事情啊？好，交换情报了吗？然后我要做一个榜样，就是我要讲我的失败。那么我成长过程的失败，我在婚姻中的软弱，然后在侍奉中的软弱，我就分享，他们就那个有个弟兄听了就很感动哈，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辛苦，我就想说谢谢你啊，然后结果他就开始分享他的挣扎了，结果我们两个一谈开以后，那个刚信主不久的人就很受激励啊，说啊基督徒可以这样了，那他就分享，后来我们连续四个礼拜没走教材，就纯分享，然后。 啊，分享你要为什么祷告啊，你太太怎么样，后来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已经这个分享气氛已经出来了。然后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约好90分钟，好，我们不可以超过120分钟，然后一定要准时出现，弟兄们要守这重然诺，有没有？而且我们到时候到就说，哎，时候到我们要结束。其实我们后来聊得蛮开心，就不想结束了。不过要准时，因为你准时哈，下一次聚会就会发生，你知道吗？你不准时的话，大家就开始有点累哈，就准时，那就做了。我们每个礼拜见面啊，发生很多事情啊。首先，我们到第四周以后，我们就开始走教材了。我们刚开始起步很慢，就是我们不要急着把教材一下赶过去。我们让教材来引导我们，但是一旦话题开始丰富了哈，诶，突然间他讲到，哎呀，我就谈到一个话题，从这个教材引发的，我就问他说，哦，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呢？哦，你觉得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哦，一讲那个心事很多，有没有？讲了很多，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回到教材里面看到一些资源，就拿来互相劝勉。然后我讲了，我是传道人哦，我好像我在小组里面应该比较有权威，有没有？诶，可是因为这个气氛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一讲了以后呢，旁边这个不是传道人弟兄，哎，有很多属灵的劝勉就跑出来了。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有教导的恩赐？他说我也不知道耶。就开始分享，然后后来我分享我的困难的时候，居然有一天这个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就说话了。他说我读到一句圣经，他说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给你听。我说哦，谢谢你。我是传道人，他刚信主，我跟他分享我婚姻中的软弱，他拿一段圣经来劝勉我。这个关系就是互相扶持的关系。我们起步的时候很慢，让关系先出来，一面建造关系，一面学习真理，然后我们尾声要对彼此的属灵成长有责任。所以我答应了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分享的事情，我这礼拜一定为你祷告。然后我们手机微信啊，就一个信息过来说，哎，我这礼拜真的，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想到你，我为你祷告，你怎么样，你好不好？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就想见面了，你明白吗？弟兄跟弟兄哦，我们就想见面了。大家都以为只有姐妹会一直这样讲。弟兄心事很多的啊，特别是要为弟兄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啊，然后让弟兄跟姐妹分开，包含结婚的夫妻都要分开来。好，待会我后面再讲这个。这个小组的气氛出现了以后呢，我们后来的步骤就快了，因为刚开始哈，教材不要急着走。可是我们会发现教材也开始有它实际的用途，我们就约好一定要准备好再来，不是现场来这空的教材就查圣经发挥。我们回家做完那个整个作业走一遍哈，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然后想一想负担还蛮重，门徒训练可以这样做吗？哎，我们这三个都是 PhD， 你知道吗？ PhD 在那个研究室里面本来就准备好了，读完了3000页的书回来跟教授谈半个小时，有没有？门徒训练就这个概念，我已经做好了功课了，对不对？我来的时候不是一起来看教材的，我来的时候是，哎，我已经查好了，然后我们来分享。所以我们后来讨论问题，一开始就说，哎，这礼拜我们作业查的时候，什么地方你特别有感动的？查好了，我们没有在聚会90分钟里面查材料，我们已经做好功课，上密密麻麻的，你知道吧？然后分享，然后分享完就有感动，感动有劝勉，劝勉就祷告，祷告就守望。然后这个礼拜我还会为你祷告，我昨天发了一个简讯告诉你我还在为你祷告，就有 updates， 就有更新的讯息。然后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我们在固定的一个实验室外面的教室里面聚会。哎，有一天他要出差，我也要出差，两个人都不在，聚会要不要暂停？我们三个弟兄讨论了很久，下礼拜你要出差我也要出差，我们三个人还要继续吗？可是我们约好了不下车啊，怎么办呢？视讯远距。我们就试了 GoToMeeting， 试了 Skype， 好，不同的软件就在网络上面，就这样聚会。能不能操作？可以操作，不是一开始就用远距的，一开始是关系已经建立之后再做远距都可以操作。一下就三张脸在电脑上面，然后后来我老婆跑过来招招手，我们说这是弟兄的聚会，他就就走出去了。然后我们都得到了，我们三个都是结婚男人，三个都得到了三个妻子的祝福，我们都有经历改变。我自己好，虽然那改变是小碎步的改变，但是我很感恩，就是那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哈，我经历的小碎步的改变那个持续的程度远超过我在其他时候听主日学所得到的东西。然后那六个月结束了以后哈，我们都一约就没继续了耶。你说多可惜啊，你们三个人都已经在一起了。 我们各自弄自己的小组去了，我有自己的学生事工，那个有自己的教会事工，这个到了别的教会去，他们又开始了他们自己在别的地方的关系。因为我们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不会受到我们这个聚会模式而冲淡了。我过了2年以后，我看到那个弟兄，他当时是刚信主，现在已经不是刚信主，一坐下来，我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也在那里，一坐下来握着手就开始祷告，一点都没有难处，都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聊，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关系，哪怕过了两年了，一坐下来就祷告。然后他要回中国去了，我们很难再见面，他就跟我讲他很多担心，然后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互相勉励，有没有？他回去了。那个就是门徒训练小组的精神。但是这个只有我们，你要在教会里面建造起来的话，牧者要由上而下的，牧者的讲台的信息要跟推动门徒训练里面的信息要能够和谐协调。所以弟兄姐妹从信息感受到一种力量，这个信息跟我学习的东西是可以协调在一起的，或者在背诵圣经的进度跟门徒训练推动是协调的。然后第二个，牧者带祷告会的时候要展现出一种能够温柔的、坚定的、充满爱心的去处理弟兄姐妹真正的需要，在祷告会里面表现一种成熟的操作的态度，让祷告会不再只为生病跟一些讲得出来的事情祷告。那个文化一创造出来以后，教会在讲台跟祷告会的祝福底下要去发展这种门徒小组就变得容易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以敬拜为中心学习听神的话创造人际关系远比其他关系更好。教会由上而下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发现在保护的环境分享我真诚的需要互相扶持的方式比我坐在那边一直听主日学校更好。我已经发现了，我发现我为对方的需要守望祷告，在祷告的过程中间神真的会做事。这个是从教会的祷告会就建立的一个文化，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操作的时候就更好。因为教会有一个文化创造了环境，平信徒可以参与透过教会规划好的这个门训小组去实现它。当这个环境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想要参与的动机就变得很高。那么你说你们才三个人，如果人数多一点怎么操作？我自己带的，以前我在佩大的教会里面是家庭小组，家里都是青少年的父母亲的小组，大概有十几个，好，聚会起来有时候可以多到20个人，家家户户都有1到2个青少年，我们变成青少年父母亲那个小组。我们怎么操作呢？我们每次我们是跟人如何改变的教材走的，我们都会有破冰的分享，然后有信息，信息之后就会讨论，信息的质量一定要高，就是老师的准备一定要充分，然后信息的质量高准备充分后分小组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假设是12到18个人在聚会，那么前面敬拜唱诗祷告的部分都在一起，信息的部分也在一起，信息完了以后我们就要讨论信息跟教材内容的时候也还在一起，因为是澄清观念。可是开始要讨论自己内心的挣扎跟感受和反应的时候，男生女生我们强迫分开，包含已经结婚的丈夫跟妻子分成弟兄组跟姐妹组，我们是12到18个人嘛，分开来，那就有弟兄跟姐妹都有不同的弟兄跟姐妹抱怨，他说我们结婚了，我不知道我太太在那边讲什么我跟他们解释，耐心的解释这个好处，我说你们在一起不管你们感情再好，很多时候弟兄在一起才会想到要讲这些东西啊，特别是弟兄，有时候姐妹觉得弟兄一定要拉在身边，你祝福他参加弟兄自己的小组，不要害怕他讲你的私事，只要那个小组有一个成熟的人在带领， It will be OK。让那个环境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里面的挣扎跟平常孩子家人同事在的时候讲的根本不是同一回事，你说那你都瞒着我，不是不是，他不在那个情境底下他讲不出来，他最需要面对的就是那些事情他讲不出来，因为他深深的承担了这一群的责任，他在这个环境底下他讲不出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环境创造以后他就开始讲自己的事情了，然后弟兄分享的事情很深啊，他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挣扎，是男孩子是弟兄表面看起来很强壮的，可是在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的心事，好，有人挫败，有人软弱，有人贪心，有人在我们小组里面说他说谎了，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这个环境就出现了。还有弟兄最难分享的就是成瘾。好，有一本书叫《成瘾的圣经辅导官》，告诉你成瘾的第一个特性就是他会隐藏自己。所有成瘾的人都会尽力的隐藏自己正在成瘾的事实，不会告诉你。一定要到有真的解决的机会，而且是经过保护的分享情境底下，我才有可能透露蛛丝马迹，让你知道我在成瘾。一般的人在成瘾的罪中，不管是性的、好酒精的、药物的、网路的、好花钱投资的，通常都不会讲出来，因为成瘾的概念就是要一直做到底。他为了不要你去妨碍他，不是怕你知道，是怕你中断他，所以他就不能告诉你，他一定要藏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没有办法讨论他。这个小组出现了啊，你看我们12到18个人的小组，是社区小组，都是青少年父母，男生女生分开了哈，我们女生比男生多一点，所以这边就12、3，这边8、9，有没有哈？我们到祷告的时候再分，就是我们一起学信息的时候全部人在一起，我们到分享心事的时候男生女生就分开，到要为彼此祷告的时候变成3到4个人的小小组。那我们时间怎么分配呢？我们一个聚会90到120分钟，前面唱诗就要用到15到20分钟，有没有？信息的质量要高，20分钟之内就要到位。你剩下的话只剩下50到90分钟的时间，一定要保留30分钟以上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分享，就30分钟不够，你知道吗？然后祷告一定要保留25分钟以上的时间，你知道你认真跟旁边的人闭上眼睛就开始迫切祷告，只有3到4个人的祷告，你知道为一件事情祷告花多少时间吗？真的要认真祷告的题目，闭上眼张开就25分钟以上就过去了。聚会的品质、敬拜的品质要好，是以神为中心的，带给人对神的敬畏。信息的品质要好，是以圣经为中心的，让人认识恩典和福音，认识基督的身份和工作。然后信息真的质量好的时候，不用花那么多时间讲那么多东西，只要一两样东西，然后之后分享之后，针对他对我内心的挣扎，大家侃侃而谈，谈了30分钟。然后祷告的时候，认真的祷告，就为彼此生命最真实的需要祷告，你就要需要20-25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控制时间对于门徒训练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小组长的训练有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要明白优先次序，控制时间，谈话怎么样创造自然而轻松的气氛，同时能够让时间可以很快的进到真正该去的地方，很温柔很坚定的鼓励分享，同时又把话题收起来，有一些小技巧帮助小组长训练。之后时间善用了以后，大家觉得今天就很充实，我敬拜了，我心被调整了，我听到一个信息我可以带回家，然后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心里面很开心，然后我为彼此祷告，觉得哎，我们是在一起的，然后我决定我这礼拜我要去继续为我今天听到的事情祷告，周间发个信关怀他，去家里路过的时候看他一下，下礼拜我们又聚会了，有没有？这样的话，每个礼拜你学到的一个功课就会深深的扎在我的心里，好像螺丝你用扳手去锁，有没有？一个金属板上面有12个螺丝，你每次聚会啊都有效的能够深入人的心，做一次小碎步的改变，就像把螺丝1、2、3、4、5，有没有？虽然要花3到6个月的时间，可是每一次聚会都有真实的改变的感受，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门训没有善用时间，每一次在学习东西的时候没有扎到我的心里去，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实际上生活的应用，也没有人在守望，我们一直在观察的过程，所以没有经历改变。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之后，我们只期待名讲员的出现，我们不再相信平信徒可以帮助其他的平信徒，这就是门徒训练的缺失，是一个 gap， 教会生活中的一个缺口。我们没有意识到弟兄姐妹可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阿爸，我们的天父，求你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放弃对你的盼望，知道你所赐下在基督里的福音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教会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施工和我们的小组的。恳求主今天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意象，不一定是从讲员来的， 而是你的圣灵在我心里面所赐给我的画面，让我能够坚定的去寻求，知道你的旨意清晰的显明在我的心里。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